这种罪业，他的罪业重大的情形怎么样呢？其罪，他的罪业重大于杀害八万四千父母，以及五种逆罪啊，造作五种逆罪的这种罪业，所以哦，这个我们的意思一好，不要随便轻损啊，三宝的财物。接着第二，就是盗三宝物，偷盗三宝的财物，这个是最重大，佛法生三宝的财物，还要偷盗我们师长、父母，还有花菩提心人的这个财物，他的罪业比较重大，还有偷盗国营公有的财物，罪业也是很重大。还有盗物价值八分银以上的话，就犯到这个重罪了。第三，八分银以下就是中罪或者轻罪，假如偷到八分银以下，就属于中罪或者轻罪。要求被盗之人苦恼多少，罪业也分有轻有重的情形啊，就是被偷盗的人，他苦恼的或多有多有少的区别，你的罪业就分有轻有重的情形。接着开源，开源有五种，哪五种？第一就是愚想，愚想，什么叫做愚想？就以为人家给我们的啊，你真啊，在取这种东西的时候，你啊当下没有偷盗心啊，直接你当下就想着啊，这是人家给我的东西啊，这个叫做愚想，愚想。然后这里有维系的分别哦，维系的道理存在。好，不可以说了啊啊，这个啊，你犯了偷盗罪之后，比如律师在为你评罪，你就请问律师啦。律师在为你评罪的时候，即使你是身体偷盗心，那你为了避免罪过，说我当时没有身体偷盗心，我当时是真的错，人家是给我的想法，那这样子你不但犯到偷盗罪，而且又犯到妄语罪，这个不可以随便的哦。就是说我们真的啊，这个在拿这种东西的时候，真的是做人家给我们的心，我们一点偷盗心也没有，这样子才有开源，才有开源。第二是极有想，我正在拿这个东西的时候，是做自己所有的想法，真的是做这种想法，而一点也没有偷盗心，这个叫极有想。既然极有想，就有开源了，就没有这个犯到偷盗罪了。第三是焚烧想，什么叫做焚烧想？就是说这种东西啦，人家丢弃了，比如丢在垃圾堆不要的东西啦，我们就把它捡过来用，做焚烧想，这个叫做焚烧想，这个就不犯的，你没有偷盗心，是做这种想，这个可以。好，第四占用想，我暂时用用就还人家的啦，这个也是有开源，是吧？你虽然拿来用啊，但是还要还人家的，不是永久占为己有。假若你后来不还人家，你就会犯到哦，就会犯到哦。啊，你假如当时就占用想用过了，就想要还人家了，暂时用用就还给人家。这个就不犯偷盗罪。第五就是轻或想，轻或想，就譬如说啊，这个譬如父母兄弟姊妹或者我们很要好的朋友啊，我们用他的财物，拿来用他的财物，他非常欢喜，他用我们的财物也是非常欢喜，这样子彼此通用，我拿他的东西来用，这个叫做轻或想，这个就不犯偷盗罪，就是啊，哎，不可以啊，啊，他根本对我都没有轻或，我们那我随便说，我是做轻或想的 啊，去取人家的东西，这个就不可以，就不可以的。 还有菩萨见恶观盗窃夺他财物，以慈悲心随力所能法自夺取，凡所有处不犯。说菩萨看到这个恶的官人或者盗窃恶劣的盗窃夺取他人的财物，他运用这种慈悲心随着自己力量所能办得到他来处罚治理，在夺取处罚这个恶官，处罚这个治理这个盗窃，你再将他的所夺取的财物把它夺过来。然而不是占为菩萨自己去受用，不是，你还是还给所有失去的主人。那这样子你这位菩萨就不犯呗，不犯脱套罪呗。好，其他我们再看果报，直接犯戒的果报。脱套第一堕三恶道，将来会堕落地狱恶鬼畜生三途却受苦。第二，若生人中贫穷下贱，或多之财而不得自在使用。假若生到人道当中，你就贫穷下贱，那贫穷贫得没有财物了啊！衣不蔽闲，食不遮口啊，或者有许多财物，然而你不能够获得自在的运用啊，有种种的障碍啊，不能够如法的去处理。第三，苗家房产遭水火双炮等灾，你的这些苗家，比如种植五谷啦啊，或者麦子啊，种种这些植物，田里的植物啊，或者你的房产、房地产，就会遭遇水灾、火灾或者双炮等等的灾害，使你呢所种的东西长不起来啊，没有这个结果。第四，他人失误与己生疑啊，你假如常常偷盗的话，别人丢掉财物就对你有怀疑的心啊，是不是某某人给我偷去的啊。第五，身常受苦心怀忧恼，我们身体常常受这个痛苦，而内心常常怀着忧愁苦恼，这是犯盗偷盗罪的啊果报。假如我们能够好守这个偷盗戒的话，这果报如何呢？第一点，资财盈积而不善施，你资助身体的这个财物了，盈满积缺，然而也不会善落失却的。第二点，多人爱恋信任不疑，有许多人都爱护这个依恋我们，都对我们信任，不会怀疑你非常靠得住的。第三，善名流播十方赞叹，你这种善好的名声就流播诶十方十方的这个人地方的人都会称扬赞叹你的这种德行。第四，处众无畏，人不敢侵，你处在大众当中没有不畏，人家也不敢欺负你。第五，身心安乐，命中会升天。好，这个脱套戒我们就说到这，接着我们再看第三条，叫做淫戒。请翻到第三页，淫戒是什么意思？男情异荡，污秽交客，民不尽贤，与己妻之外，一切男女犯不尽贤，是民邪淫。说五戒居士应严戒之，若居士若自发心，亦可戒正淫，名患恨忧婆舍，其间九欠，随自发心。好，我们就解释这一段。男情荡逸，污秽交客，民不尽贤，有染污的这种心情啊， 放逸奔荡，无悔互相的交合，这个叫做不尽贤。跟自己妻子之外的假如你冲的话，就跟自己丈夫之外的一切的男女换到不尽贤，这个叫做邪淫。所以五戒的在家居士们所戒的就是邪淫，我们不可以邪淫。换句话说，正式的夫妻可以开许，可以证言，但是不可以邪淫，不可以邪淫。做五戒的居士应当要严格的要守好他，要好好他戒这个邪淫。又的居士假如自己发现，也可以借这个证言，就是跟师父学习，师父们也都是守这个不淫欲的戒法，不淫欲的戒法，跟一切男女都不干犯他，那么守清净的犯恨。那我们在家居士也可以学习，比如你在受八关斋戒的时候，就是要断正淫的，一切的淫欲都不许的，这个就属于而时间的长短就随自己发心，随自己发心，这样子就称作犯恨的优婆塞。男众叫做优婆塞，女众叫做优婆夷，叫做犯恨的优婆夷。接着自业，自戒的意业，第一淫欲能系缚众生，不得解脱，令众生造种种业，受生死苦，为众恶之源，生死 之本。所以淫欲能够系缚众生，使令众生不能够解脱生死的苦海，那么所以一切众生皆以淫欲而正性命，我们会投生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就是因为爱情重，所以就生到娑婆世界来，爱情重了，而这个爱情要紧的就是淫欲的关系，淫欲的关系，所以淫欲能够系缚一切众生，不能够获得解脱，使令众生造作种种的恶业，而受那受生死的这种痛苦，它是属于众多恶法的根源，也是流转生死的根本。第二，损智得恨过，假若是做这种邪淫的话，就损害丧失自己得恨的缘过，难心看者越皮离脆，何况生患。假若我们有染污心，看这个男众或者看女众，就越皮离脆，就犯比较小的罪过，这个叫越皮离脆咯。那何况这种染污心看男女众都不可以，何况我们身体跟他有所干犯，更不可以了。第三，业道重过，说这种邪淫是业道非常重大的这个缘过，若犯邪淫不堪入道，假如犯到邪淫就不堪可入于佛道。第四，乱尽心过，为扰乱我们这一念极尽心的缘过，为欲火宣心，这种淫欲之火宣乱我们这一念清净之心，使念失去正念正片。我们的修学圣道要常常安住在正念里头，心要常常有定，这样才好。那你假如淫欲心重，那你的这个正念正定呢，都被这个淫欲心占着了，所以就不能够获得涅槃，也障碍证得无上菩提，不能够获得大破涅槃，障碍证得无上菩提。第五，入魔网阔，假若是邪淫的话，就属于落于魔业的罗网的缘廓。所以经云呢，此淫欲场是众魔境界， 经上说，这种淫欲之法，它是属于作魔的境界。众多魔王啊，魔子魔孙的这种境界，这条次第，这条戒为什么摆在第三？这是什么道理？这里就说，菩萨立身，以戒杀为先，因杀生即为违背立身故。菩萨利益众生，以戒这个杀害众生为首先，因为杀害众生是其为违背利益众生的缘故。自修自立修行，以戒淫为先。而假若我们自立了，好好啊、哦，修行，依靠戒定慧三无漏学好来修行，以它是运用。能够戒烟作为首先的，因一念南无净心增生定慧，因为淫欲的念头南无我们自信清净之心啊，障碍升起禅定以及般若妙慧啊，而引导升起众多的恶法，而纳受生死的苦果，所以就即为乖变自立的名阔。所以咯这个第三就讲到戒言淫戒的情形。这道具言成幻，具五缘成就幻摧。第一是众生我们所对的境界，对方是属于众生，是有情的众生。第二是正境，正境也对的正式的这个引导，这个属于正境，正式的引导。第三就是有染仙，有染污之仙。第四就是起方便，生起方便比如你身体就走到这个对方所犯的这个境界未跟境界相合之前，都是属于方便所说事。第五与境合，跟对方的境界交合啦，身体一交合露如毛头穴就要犯重罪了，就犯到这个这条罪了。接着我们看轻重的情形，就心境还有数目罪道有轻重的不同。第一，假就心，就这心来讲，贪心的罪业，贪欲的心罪业比较重大，嗔恚愚痴的心其次，比较其次。第二，就近就在境界，跟尊重的人还有亲人犯到淫，这种罪业就比较重大。别就说就在数目，第一见犯即止，暂时犯到马上就能够止歇，就不再犯。第二受犯乃断，屡次犯了之后乃断起。第三受犯受断，屡次犯屡次断起第四犯而久谢，犯了难而久久相谢，一直一直犯下去这样子。前轻后重，前面的业比较轻，后面的就比较重大。觉得开源有三，第一若睡眠无所觉知，假如譬如我们在睡眠有其他人其他男女就在我们身上来行淫，但是我们在睡眠当中我们不晓得这个你就不犯戒的，你因为睡眠无所缺之嘛，这个就不犯的。第二若不受乐，不受乐譬如不受乐的情形是什么呢？譬如你被人家逼迫行这种淫欲的事，但是你内心连一点受乐之心都没有，你感觉了好像热铁入山，好像你非常爱亲近的人，种种毒蛇这个死尸系在你的脖子上，感觉很痛苦的情形，一点也没有受乐，才开始不犯的。你假若主动去淫欲人家这个就不论受乐不受乐，你就要犯的。你对人家逼迫做这种事， 你一点淫欲、一点错乐心都没有，才有开源不换。第三，无有淫业，你有贴念淫欲的心业，这个不换。啊，接着再加居士为化众生，心境如何可开方便？在家的居士为了教化众生，那他的内心清净如同佛陀一样，就可以开启方便，为了摄化众生啊。那么受八关斋戒的日子，或者菩萨戒的居士，在六斋日啊，应当要去正饮，要去正饮啊。在六斋日就不要、哦、跟自己的夫妻了做这种淫欲的事。连正淫不要戒了，出家的僧众为遮无开，只有遮止没有开源，就啊，这个一切的淫欲都要遮止，没有开源，也不可以说我为了度化众生的缘故做这种淫欲的事，这个也不开启。在家菩萨可以开启，出家菩萨不可以，一切都禁止。若犯所言，若犯所言，或调戏妇女，或故意谋错，皆犯淫戒中的清脆。那什么叫做所言？也就是用手来抚摸性器官来发泄这种性欲，这个叫做所言。或者你来调戏妇女啊，或者故意摸触对方的身体，这个都犯到淫戒当中比较轻的罪业。接着果报，邪淫的话，第一会堕落三恶道，第二生，假若生到人道当中，自己的妻子就不贞洁善良，第三眷属不能够获得随业，第四淫欲为因，将来轮转生死就作为果报。生死者，生死是什么？就包括三苦，所谓的苦苦、坏苦、行苦，就属于三苦。苦苦啊，三苦，欲界的众生三种苦都具足有，色界的众生就是没有苦苦，但是有后边的坏苦跟行苦；无色界的众生没有前面两种苦，但是有行苦。行苦就是千有变化的这种苦啊。那么这个八苦就是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五阴炽盛啊。这个常常我们会听到说，法师们解说哈、啊。即自生自死，一切的诸苦、诸多的苦恼，以及死生生死轮回啊，三界六道的这种痛苦。接着果报，我们能够戒言的话呢，第一。诸根调算，永理先调。我们的诸根就是我们六根都能够调理得非常顺当，永远离开喧哗调乱，容易休息禅定，获得真实的般若妙慧。第二，人天的众生都会尊重恭敬我们，诸方十方的众生也都会称扬赞叹我们。第三，戒邪淫者，我们能够好戒邪淫的话，在未来生当中，父母忠亲、妻子眷属都能够孝顺有爱，孝顺父母有爱兄弟姊妹，还有贞洁，这个非常的和顺，能够纯洁，没有这个杂乱，又则能够离开女人所有的过失。通常女众有84的这个84态啊，这个就是女人所有的故事，在大爱道比丘尼经里头就有具足收到女人有84态啊。那么她能够离开女人所有的这些过失，使令诸多的众生没有对你有染污贪爱的这种心理，他就不会有这种心理。第四，戒正淫者，假如我们能够戒正淫的话，当来成佛，我们将来成佛可以证得马王阴藏相， 马王印藏像也就是佛三十二相之一啊。那么这种的像也就是印象密藏，就好像马印不可见的情形。第五，解脱生死早证菩提，我们能够很快能够解脱生死的轮转，早早证得无上菩提。接着第四条戒，就是妄语戒，心口相违，言不称实，欺诳他人，名为妄语。心里头所想的跟嘴里头所说的互相违背啊，言语不称合实际的情形啊，而来欺骗诳诈其他人，这个叫做妄语。讲到妄语，他也说是恶口，恶口就是骂你，随便就骂你人家，好像呢南宋啊，金高扛车，人家女宋也扛你，这个就不要，我们不要这样子啊，这个就是恶口，我们不要恶口，我们所说的话要善良的言语。还有两舌，就是离间语，挑拨离间的言语，我们也不要啊。不但不两舌，而且我们要这个讲和和的言语。还有其余，其余是什么？就华美扶持，无义利于，或者讲一些伤风败俗的话啊，这个或者讲的话没有利益，没有意义啊，随便的说。对众生随便的这么说，都是其余所说事，其余所说事。所以我们讲话不出口则也，我们讲话一出口，就是为了要自利利他的，为了利益众生。不然我们就好好沉默，自己好好念佛都好，不要随便造口业，讲东讲西，讲这个这个人我是非种种，这个不要。接着置业，第一点遇到非常重大的缘故，妄语的人就不堪可入于佛道。第二，欺诳惑人的缘故，回破回转迷惑以人心，恼害其他人。第三，必善乐，观必善好之乐，开启恶法的这个做开启恶端的这个缘故。开启恶法断续的缘故，想要造作恶业妄语，首先都摆在前面了。第四，实与利益故，讲真实的言语，有利益的缘故，言语正直，心地坦白，容易破得解脱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讲一个公案给诸位听哈。讲什么公案呢？这个在广化老法师广化老法师他曾经讲一个公案，说了说道安法师在世的时候，说亲口告诉我，他眼见耳闻持戒免难的故事，就如同下头所说了，说话说来是在民国十七年间湖南省南岳住圣寺的有一位老和尚，他为在家信众弟子们来受五戒，受戒的时候，老和尚他就讲解五戒的意义和持戒的利益哦，非常完善啊。讲完之后，大家都法喜充满，纷纷都要求来受戒啊。其中有一个小偷看到大家该报名受戒他也想参加啊。但是心里想一想，受戒虽然是很好，那我能够受哪一条戒呢？杀盗淫三条戒我是没办法受持的，又喜欢喝酒那怎么办？想来想去，只有妄语戒勉强可以受了。于是他就报名，我就受一条戒受过之后，他就发现既然受了戒，我就要亲近的手持了无巧不成书啦。就在这小偷发现受戒的当天晚上，在他们村庄上 有一个身为团长的军人就带了十几个兵啊，搬了十担的响银啊，古时候都是有响银啊，路过家乡啊，顺便就回家啊住一晚。这段事被小偷的伙伴们知道了，就邀来他晚上去作案啊。小偷就和他们同伴去啦啊，中途遇到他的叔父，叔父问他：“你到那边去？”啊，从前就可以随便的骗过去，哎，现在不行了啊！说了望你借了啊啊啊，不敢说谎，又不敢说去作案，啊，他就哎呦，又说不出来啊啊，对，这个哎，这说不出来，支支吾吾的回答不出来。叔父看到他这种情形，知道啊，一定没有好事，跟我回去。大声的这么呵斥，说跟我回去。啊，小偷就跟他叔父回去了。哦，他的伙伴夜半哦去偷响银哦，结果都被团长抓到了，全部枪毙。哦，全部枪毙哦。啊，这位小偷因为受持一条不忘一切，就捡回一条老命。你看多好，又如同佛是薄居罗尊者，因为过去世，因为持一条不杀戒的缘故，九十一劫当中都无病无痛哦，而且世间的寿命就长到160岁，而且证得阿罗汉果啊，所以呢，我们就了知持戒的功德利益非常广大，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学戒，好好的受戒。受到戒之后，好一切受持如法清净所持，这个功德就无量无边哦。好，这个公案就说到这，接着我们再继续说明第五点啊。第五点就是鬼神弃客，假如欢喜打妄你的人，鬼神都放弃你，不要守护你啊。诸天鬼神舍弃就不守护你了。接着次第，前面三种啊，杀盗淫这三种，前三为生业，所以摆在前面嘛，此为语业，所以摆在其次，所以合起来就摆在第四条。然而语业啊，然而语业容易犯到了啊，且分四种，姑且分成四种，就刚才他妄言、恶口、两舌、绮语有四种，罪报也是很重大的。接着据言案，据六言成就犯罪，第一是众生，对方的境界是众生，我们对众生来打妄语，对方是众生。第二，我们心中也错，对方是众生的想法。第三，起狂心，增起罪念，欺狂之心。第四，覆实事，覆盖真实的这个事项。第五，言明了，你所说的言语清楚明了。第六，全能且对方这个人理解，那你就构成犯打妄语的罪业了。接着重欠轻重，有逆罪、大妄语罪、小妄语罪的分别啊。那么啊，接着第一，法说非法，非法说法，即破即谋生，破转法轮身，这个属于逆罪。法正法，他说这个是不是正法，而不是正法，他说这是正法。以及破邪魔身，破转法轮身。什么叫做破邪魔身？我们也说明一下。所谓的破邪魔身，也就是极少有八位的比丘共同住在一起，或者八位的比丘尼共同住在一起啊，四人个别为一党，个别为一党。然后在一个大戒里头，大戒也就是大众生做法，把它做这个结魔法，把它加在这个界限之上啊，这个叫做大戒，成为做法戒。这个必须要随出家的师父的戒才会清楚的啊。那么这个就是属于做法戒。然后诵戒做种种结魔法，就在这个做法戒里头 这个错啊，就没有这个过失的情形，可以避免过失。难道现在他在同一个大戒里头，他就分成两破，个别收戒，个别的出奇谋法，这个就不如法的，不可以这样。同一个大戒要共同收戒，共同出奇谋法才如法。他假如分成两破，同一个大戒做送戒结魔，叫做破结魔身，这个就不可以。那我们不会犯到这一条来，这个不会犯到。你们还没有出家，还没有资格犯到这一条。好，还要破转法轮，破转法轮身是什么？也就是提婆达多，佛在世的时候，提婆达多曾经就破转法轮身，他自己称为佛，然后有四位的同伴，另外这个有四个人是属于正法这一方面的，这样合起来一共有九人，无论在大界内或者大界外那么这个只要他非法说法像提婆达多等等，这样子就叫做破转法轮身，等于邪的三宝跟正式的三宝在对抗了，这个叫做破转法轮身。那么佛在世只有提婆达多办成那次庄事，造了逆罪，造了逆罪，那我们都犯不到这个，都犯不到。但是我们要知道他的意思，知道意思，这种叫做逆罪。第二，妄言证声闻菩萨果位，希望说我证的声闻的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或者菩萨的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或者乃至我说成佛了这样子，这个都不可以犯到大妄语当中的重罪了。你没有证果说随便，为了名闻利养这样子先说说你证果了，那你就犯这个重罪。第三种，妄言见神见鬼，或者你持戒听说，你持戒听见能够修习禅定，善于通达三藏的教理，证得世间的四禅八定，四禅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还有四空定，四禅、四空定，而且呢叫八定，称作四禅八定。那这样子就犯到大语大妄语当中的清脆，以上三场会扰乱扰乱这个正是对三宝的信仰之心，害会恼害妨害这个正法眼的缘故，所以是属于大妄语。第四，见言不见，说我有看到的时候没有看到，不见言见，没有看到的时候有看到，闻言不言，有听到的时候没有听到，没有听到的时候有听到，有感觉说没有感觉，没有感觉说有感觉，知道说不知，不知说知，实际有说没有，没有说有，都犯到小妄语罪。小妄语罪，小妄语罪还可以忏悔，大妄语就不容易忏悔，就必须要拜大乘忏法，见到好像罪业才可以灭除。接着开源，大妄语的开源有三案，大妄语的开源有这个三种那么哪三种呢第一种叫做这个增上慢难。那什么叫做增上慢难？也就是未得圣道，说了已经获得圣道了，未得圣人之法，自己认为已经获得圣人之法了，但是他是错会消息，就如同他心里所错会的就说出来，一点也没有欺诳众生的意思，这个叫做增上慢，叫做增上慢人这种是有开。那么这里我们就讲一个公案给诸位听哈，在这个律部里头，律部里头在升起列里头就讲到有两位比丘住在阿兰的地侧那么其中有一位比丘暂时成就了五根五力七觉之八圣套，贪爱嗔恚的这个烦恼暂时不升起，就告诉第二位比丘说长老， 我已经证得阿罗汉果了啊。后来他就游行诸多的聚落，放纵了诸葛案啊，暂时废弃休息这个止观，他又升起烦恼了。那么感觉这个愚痴贪爱又生起啊，他就回来告诉他同伴了。那位比丘就说了啊，
说长老啊，你希望称说正得过人之法，你犯到重罪。
这位比丘就说，我不是明知而妄语，我是认为是真实这么正道的情形，我是错会消息，我不是这个故意打妄语的情形。他就将这个事就告到佛陀那边去了，禀拜佛陀，佛陀就说这种叫做真善慢，真善慢啊，说了是随你错会消息的心，不能够通达这个法相，错认消息啊，获得消息的心安，自己认为已经就近正果了，但是你是如同你的心意说出来的，所以这种就有开源。后来他这个世尊告诉他说，你应当要寻巧方便，要更加的好好精进，要除去增善慢，那你就可以证得罗汉果。然后这位比丘真的升起大惭愧心，然后在佛前精进方便，修习止观，除去增善慢，他真的就证得阿罗汉果。这位比丘就证得阿罗汉果，所以这个就是增善慢。第二，若受果位，不言自证。假如说到这个是出国、二国、三国、四国，这菩萨什么阶位，只是这么说。而不是说这是我证到什么果，怎么什么果，你这个在说法的时候说到这些果位的名称，这个不换的。第三，若是笑说或者谎说，也是不换的。小妄语的开源，为了救护众生而急剧的痛苦以及性命，或者为了佛法自己没有这种恶劣之心，这个是有开源。还有其余的开源有两种，第一，为了止息他人的这个悲伤或者忧愁或者恼怒的缘故，我们把这个其余也不换。第二，为了摄受这个保护他人使令信仰佛法的缘故，收这种的其余也不换。接着果报妄语，第一点为堕落三恶道，第二为大多被人家诽谤，第三被人家所欺诳，第四你说的话人家不会信错，第五你所说的话不清楚明了，第六种下所种不能够获得结果，种的这些稻谷啦种种不会得到结果，第七火气就非常的秀恶啊，接着能够好持妄语戒的果报，第一点口业里头口里常常都非常亲切，就如同优婆罗花香，优婆罗香就是青莲花的这种芬芳的香气。第二被诸多世间的人所信仰恭敬，第三你自心非常欢喜一般人对你都非常的欣悦，很欢喜畅悦。第四未来投身的必策，恒常听闻如意的音声。第五真智慧德，为增长自己的为人得恨得到无怨无爱的辩才。接着第五条就是饮酒戒，具足酒色酒香酒味，饮那之后使人家会糊里糊涂这个醉了沉醉不醒，这个是放逸的这种饮料就叫做酒，酒也称作无明药，能够混乱我们的心神，所以饮用的话要放弃它。那么酒有两种，五谷所酿造的酒谷酒用五谷所酿造的，木酒就是用花果种子或者根部这个浸部或者叶或者药草所酿造成就的酒。 那么自戒的意义，假如我们喝酒的话，会是丧失这种礼仪、礼节、威仪，就能够使你人迷惑、纯粹，失去礼貌，丧失礼貌威仪。第二，会破坏这个清净的戒法，醉的时候能够破坏一切戒法的品类，将来还会堕落三恶道里头。第三，会丧失禅定智慧酒醉扰乱我们清净心，这个昏暗，丧失这个明光明的智慧，使令人如此迷惑。第四，会损失我们的财务的利益，使人消耗财富，损失医报。第五，喝酒的话容易增长我们的疾病，衍生多种的疾病，会损害我们的正报。第六就是生起灾祸，生起灾祸衍生绝地的跌倒，菩提的葡萄下去，轻跌那么身体轻一边跌倒下去了堕落凶杀，喝了酒之后跟人家打破凶杀，或者遇到车祸，你了走路颠颠倒倒的在路上走喝醉酒在路上容易遇到车祸等等，有这些事。接着次第，前面四种是属于性戒就是说你有受戒没有受戒都是你造作了，都是有罪业的，这个叫做性戒那么所以性戒摆在前面，酒戒是属于遮戒，唯独活戒它才遮止国法它没有禁止喝酒，国法没有禁止，我们佛家的戒律有禁止这个属于遮戒，它就摆在后边。但是菩萨戒的话呢，沽酒就比这个饮酒来重大，因为你沽酒了卖酒卖给人去喝害的人就很多，你喝酒只有自己害自己，所以以损害众生违背菩萨这个道法的缘故。接着去言成犯，第一是酒对方就属于你的对象是属于酒，凡是做酒色酒香酒味饮了能够醉人的，这个都是属于是酒它是属于酒，体性是属于酒。第二，无重病缘饮则应饮患，说你没有这种重病的因缘有重病的因缘，医生就告诉你了说你这个病其他的药治不好，一定要以酒配药，这样子帮忙处才会治好，这样子的因缘开源之下才可以的，还可以喝酒用酒配药，也不可以光用酒空腹就饮下去，这个不可以，要配药为了治病，其他药治不好才有这样的开源，不然的话饮者吞一口就要咽了，就要换了，咽咽换也就是咽一口换这一次按口咽来气脆。接着轻重，第一点，自饮换道，自己饮酒的话换五戒当中的九戒。第二，沽酒酿造酒换到菩萨戒，他的罪业就比较重了。南山绿草就是道宣律措，南山律破道宣律措，他就这么说。饮酒说饮酒戒，有人在这个下头加上心有则，也就是五仙，还有葱酒蒜等，这个属于五仙这个正文无此，正式的律文没有这个。然而既然受了清净的戒法，烟淡三秀，我们怎么还会吞淡这个新三秀会的东西吗我们就五心还有乐，我们也都不要吃了，所以说你不可以，义理上不可以的。今按吸烟一应判为不可，现在根据吸烟也应当判定不可以，我们不但不喝酒 也不要吸烟，也不要吸烟。好，其他开源有两种，第一种病时普遍用诸多药物治疗它都没有效果，而不是酒的话就不会治好，这样子才开始可以服用它的。第二，假若用酒来涂疮，一定外科用的药酒，这个涂在外边的没关系，这个就不换的。还有这个取就是酒母，酒糟就是酿造酒剩下的这些杂质啊，这个取还有酒糟也不应当使。这个食物当中有料酒，食之不醉脸的话，这个就不换。受酒戒者也不可以吸烟，以及食这个五种的心态。接着果报饮酒，第一石头灌口地裂，酿酒会堕落酒和地裂，沽酒会堕落酒池地裂。第二顺到人道当中，他就愚痴癫狂，不能够相信正法，也就不能够深信因果的道理。我们叫佛家的因果是通三世，欲知过去因，今生受此事，欲知来世果，今生做此事。因果是事后不爽的，有如是因必得如是果，善因遇到助缘就有善的果报，恶因遇到助缘就有恶的果报这个因不虚气果无浪头是丝毫不爽的。那么这里说不信因果，还有这个佛法当中性相这种地理他都不相信了。接着果报持戒的果报，能够戒酒的果报，第一神智清明，内心我们的这个神色，我们的心色都非常的清明，也就是很清净很光明那么恬静安宁，内心非常的恬适极静很安定安宁那么第二善持四众不犯重罪，善宁能够持好其余的四条重罪，不会犯到众多的罪业。第三来世送到人道人天道中，不会堕入三途。那我们能够好念佛，又好持五戒，将来的果报就是在极乐世界，就最为殊胜了。好，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好，就先说到这这个最后就恭祝诸位身心安乐，将来皆能往生极乐。好，回向。